尼尼微图谋邪恶，残忍无道，压迫世上的弱国，有欺凌以色列民，所以神的惩罚一定会临到他们，他们一定会走上灭亡的道路。欢迎收听那红书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今天我们进入到那红书经文的研读部分了，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章，一章一节这么说的：论尼尼微的末世，就是伊勒哥斯人那红所得的末世。从这一节当中，我们看到了已经包含了作者的名字在内，也谈到了他的家庭背景和所传的信息，就是先知预言尼尼微城倾覆的意象。那书卷呢，在这呢，可能是指这个信息不是口讲的，而是呢书写成为文字，要让人知道的。一章的二到八节这个地方是赞美耶和华本性和全能的诗，在里面又可以细分为几个部分的。那第一部分呢，就是一章的二到三节的上半部分，描写了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。耶和华是祭邪的神，正如婚姻的关系一样，在他热切的爱里面是不能够容纳异己的。神和他的百姓立约以后，双方必须排除其他所有的关系。耶和华是公义的神，罪恶是他所憎恶的，引起他非常大的愤怒的。犯罪的人一定会得到相当的报应和惩罚，因为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最后他一定要除去罪恶，除去作恶的敌人。第二部分呢，是一章的三节下半部分到五节，在这里描写了神在自然界的显现。神以旋风和暴风开路，用他的脚激起云彩，正如以色列人行路的时候激起尘土一般。他的能力可以使河海干固，使肥沃之地衰残。根据巴勒斯坦的地理环境呢，巴山是约旦河东最富饶的地区，有最好的牧场。加密山和黎巴嫩山区也是森林和花草树木众多的地方，但是在神的咒诅之下都变得荒凉了，不再有牧草，粮食也断绝了，人的生计全部都失去了。大地在神的面前凸起来，可能是发生了地震，受到了严重的破坏，成为了荒废之地。所以世界和住在里面的，不管是动物或是植物，都没有办法安然的居住。可以看到呢，神有建造和毁坏世界的能力。在整个宇宙当中，神是唯一的主，不顺从他的规律和旨意，一定会造成混乱，并且带来神的审判。这个其实就是罪恶带来的破坏和毁灭。有谁看到神荣耀的显现会感到不畏惧呢？当神采取行动的时候，有谁能够站立得住呢？弟兄姊妹啊，你有没有曾经目睹大自然的威力或是反常的现象呢？我们会发现呢，原来啊，大自然的威力是可以一下子把什么物质都摧毁了，连人的生命也夺去了。我们每一天都是营营役役的赚取金钱，建立我们物质的王国。如果我们没有感恩的心，如果我们也不打算去亲近神，反而是要远离神，那么当神发怒的时候，我们又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？那这个就是第二部分的描写。第三部分呢，是一章的六到八节，描写耶和华对尼尼微的审判，对犹大的保护。 第六节用重复的词汇表示了神的愤怒，包括了很愤恨、烈怒、愤怒等等。任何一个人或是国家都不可以在神的愤怒当中站立得住，他的愤怒好像火倾倒。在这里，火也象征神的圣洁，有炼净的功能，除去一切的污秽杂质。磐石崩裂，神的烈怒发出，一定是有灾祸要发生了。大地震动，让自然界受到了破损。这里的磐石可能不只是自然的现象，因为城墙、城门，甚至是城堡，都是建立在磐石之上的。所以磐石崩裂，也可能是指城墙跟城门倒塌了，整座城都破损败落。第七节显示了神的怒气对于恨他的人就发作了，但是对于那些爱他、听从他命令的人呢，神却是以无限的慈爱去对待他们。在亚述强盛的情况下，以色列人似乎是看不到神的恩惠，但是他们必须有信心仰望。纵使他们不能够看到盼望的实现，他们还是要以信心的眼睛去寻求神的保护的。耶和华是人在患难当中的保障，寻求他来作为自己的保障，总胜过要依靠自己的谋略。而且耶和华认得投靠他的人，他一定会让这些人经历到自己的爱的。相反的，我们在第八节看到了，神的仇敌一定要经历黑暗和洪水。仗义的洪水有毁坏的力量，这个代表了耶和华的威势，是仇敌站立不住。仇敌被驱逐进入到黑暗当中，那黑暗是指痛苦、艰难和毁灭、绝望的境地，而驱逐的行动是神审判的作为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九到十一节，还是一章的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神要因为尼尼微设计攻击神的罪来审判他。在第九节，先知直接的称亚述为你们，仿佛是对着亚述宣告，不管他设下什么计谋来攻击耶和华，神一定要将他灭绝净尽。说真的，其实人从哪儿来力量来攻击神呢？那个是注定失败的。但是我们会发现，人就是这样的猖狂和骄妄，神要亲自的将仇敌们进行灭绝。从此以后，灾难不再兴起了，神不需要再次的施暴了，因为仇敌已经灭绝了。第十节采用了名誉，荆棘是供焚烧的，神是烈火，他公义的愤怒就好像烈火一样，将这一切全部的烧尽了。敌人已经成为了干柴一样，经不起烈火的焚烧。有人解释呢，喝醉的人就是失了仪态的样子。杂草、荆棘缠绕在树丛当中，也是十分的不规则，失去常态的。但是火一烧着呢，就全部都被毁灭了。十一节当中提到的有一人，那究竟是指谁呢？多数的解经家呢，估计这个就是指着亚述或是尼尼微的重要人物，也就是主前701年入侵犹大的西拿基利啊。但是说真的，那个人究竟是谁呢？不是最重要的，重点是在于那个侵略者不仅是一个人，而是整个国家，也就是亚述。他们出来要攻击耶和华，也就是攻击耶路撒冷，耶和华的居所。那这个是九到十一节的内容。现在我们来看看一章的十二到二章二节的内容。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神对尼尼微和犹大的双重判决。在十二节当中， 作者一方面是谈论到尼尼微的结局。尼尼微虽然是势力充足，但在神看来，众多的人数也会归于无有的，力量壮大的也会被全部的剪除。另一方面，神给予犹大安慰和盼望。犹大自以为是神的选民，却不大愿意接受神的管教。但是我们晓得，管教是必要的。经过了管教之后呢，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希望了。神要对犹大做出安慰和鼓励。神要告诉他们，苦难是会过去的，神不再使犹大受苦了，神将毁灭尼尼微，使以色列人在犹大不再受外患的威胁。十三节提到的恶，是主人用来管辖奴仆，强迫他服苦的。现在这个恶已经折断了，绳索也已经扭开了。那这里是指压迫的事一定会过去，因为神已经为犹大伸冤了，犹大将会获得完全的自由。在十四节当中，神再一次的谈到了尼尼微的结局。耶和华以君王的尊严来颁布命令，他要完全的除去尼尼微，尼尼微名下的人一定不会留后，他们的名声再也无法传流下去。亚述的名声快要消失了，不会再有什么影响力了。外邦的侵略者每一次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呢，一定会将当地的神庙拆毁了，将神像除去，希望透过这样呢就可以亵渎当地人的信仰。现在尼尼微败亡了，他们的神像也被除去了，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羞辱啊。一章的十四节这么说，耶和华已经出令，指着尼尼微说，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，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，我必因你鄙陋，使你归于坟墓。那这一句我必因你鄙陋，使你归于坟墓呢，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的。鄙陋或者是指神庙，就是那个毁坏的地方以后成为了坟地，也是尼尼微人摆放尸体的地方。坟墓也可以翻译成为被处死刑或是埋葬，就是尼尼微人的死地。鄙陋也可以翻译为卑微，毫无价值可言，甚至有人翻译为粪堆，所以可以翻译为使你的坟墓成为羞辱。登山是一个报信的地方，十五节当中向犹大所报的好信息是亚述将要败亡了，犹大可以获得真正的平安。在这里呢，平安是有兴盛和自由的含义的。这个传信者以欢乐兴奋的声音向世界宣告救恩的佳音，他呼召犹大来守节，因为敌人已经败亡了，大家可以欢乐的来敬拜，并且来还愿。当犹大在危难当中的时候，人们会求获得平安，一定会不住的祈求神施予保护和救恩的。现在应该是感恩还愿的时候了。恶人已经无力再施加压迫，不会再对选民做出什么扰害的事了，因为神已经把他们灭绝了。那恶人究竟是谁呢？可能就是一章十一节那一个专门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的人。那不管这里是指着西拿基利或者是亚述的任何一位君王，他们都是恶贯满盈的，最后一定会被神的公义所消灭，会被完全的剪除了。看第一章的时候呢，究竟我们得到呢什么样的启发呢？那第一方面呢，我们发现呢是需要好好的省察自己，我们有没有犯罪呢？我们有没有真心的去投靠那位慈爱的主呢？现在在这呢，陶立敏倒是要问你，你是不是也面对着恶人正在受苦当中呢？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呢？到底我像不像以色列人呢？虽然都是神的子民，但是却犯了罪，亏去了神的荣耀，所以应当受罪的刑罚呢？现在非常可信的就是，在我们悲伤痛苦的时候，在我们感到提不起头的时候，神向我们宣告，得赎的日子快到了，恶人的败亡就在眼前，苦难不久将会过去，神的子民将在恶人败亡的时候重新复兴，因为神有丰盛的慈爱，他本为善，他在患难的日子是人的保障，而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我们相信圣经当中神确确实实的应许了我们吗？那这个是第一个呢，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地方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应该要有感恩的心来回报拯救的主。神保守那些信靠他的人可以得到平安。作为神子民的我们，当我们体验到在主里面那份的平安以后，有没有跟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去宣告神的救恩呢？在困境当中，我们都会切切地恳求神，可能是向神许下了个人的承诺。当神实践了他公义的审判之后，我们的压力消除了，在感到高兴之余，我们会不会忘记了自己的承诺呢？那但愿我们都能够以感恩的心来回应我们的神吧。